请掀开经本236面，236面最后一行，从第二个字看起。言知住戒行者，若有人天二乘之气，即名小戒；若有大行之人，即名菩萨戒。此戒若以位曰当此上辈三位者，即名菩萨戒，正由人未定，故自然转成集合上第二福戒分善根也。那么这是往生三种人的第二种人。第一种呢是修福，世俗的佛善，临终遇到善友，劝导他念佛求生净土。这个地方呢是讲第二种人，第二种啊是持戒的人，前一种啊是佛善，这第二种是戒善。那么持戒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戒律有人天戒，有小乘戒，有菩萨戒。这究竟呢怎样个区别法，善导大师在此地说的跟平常讲的不一样。平常是从戒相上来说啊，像这个五戒、八关斋戒，这是人天的小戒。像出家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这是属于小乘声闻戒。梵王菩萨戒、璎珞菩萨戒、瑜伽菩萨戒，这在中国比较上流行的啊，这是大乘菩萨戒。在台湾这些年来，这个受戒都从戒相上来区别大小，可是在此地善导大师的讲法就不一样。他老人家讲法的时候是从人心呢，这个心量的大小上来分。这个心量大的人啊，受了五戒也是菩萨戒。那么心量小的人呢，纵然受了菩萨戒还是小戒。这个说的很有道理。我当初刚刚学佛，亲近张家那师，我对戒律方面呢请教他老人家，他老人家说法跟此地讲的一样，完全决定在心量。我们看这段文， 居住戒行呢，这是一句总说。再加五戒呀，就是这个住戒，就是指五戒。那么出家呢，这就是二十五戒跟这个比丘尼的五百戒啊，这个叫居住。下面告诉我们，你看，完全从根器上来说，如果是人天的根器，二尘的根器，他所受的叫做小戒啊，纵然受了梵王戒、璎珞戒、瑜伽戒呀，那都是大菩萨的戒律啊，那也叫做小戒啊。为什么呢？他那个气小。这从心上说，就是心量小，分别执着很重。若有大心大行，这个心量大的人，起心动念都利益一切众生，这是大心量，这是大修行啊。所以这个大与小啊，一个是只顾自己，不太重视别人，这个心量就小了啊。所以小乘呢，唯有自利，不肯利他啊，不肯利他了，不是不利他，不是主动去利他啊，他不主动。必须要别人求他帮忙，他要是高兴了可以帮个忙，他不高兴呢他就不帮忙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修行一切都是以自利为主，利他并不热心。这个大心菩萨呢，跟他这个心呢完全相反，他完全是以利他为主，对自己有损害也不在乎啊，而且主动的去利他，非常热心的去帮助别人。像《地藏经》上说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啊？众生没有度尽啊，誓不成佛。那个尽是什么？尽成佛。一切众生没有通通成佛，我不成佛。这个是大心大心，他就是受五戒呀，也叫做菩萨戒。这个说法非常合理啊，非常合理。那么要在九品位次上来说，菩萨戒决定是上三品啊。也许我们问了，他只受了五戒，他心量很大啊，主动能够帮助人利益众生啊，只受了五戒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能上上品往生吗？能。啊，为什么能呢？心大，愿大，行大，所以纵然受五戒，也叫做菩萨戒。啊， 由此可知，那个界相啊，是随着心量转呐、啊，这是佛在《大乘经》上常讲啊，一切法了，唯心所变呐、啊，很有道理啊。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心把这个法变大变小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那么这是第二福里面戒分善根啊，第二福里面有三句啊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啊，这是第二句啊，第二福里第二句啊。那么再看底下这一段，哦，这三种人呢，这个修世俗善跟这个戒善呢是一条啊。这是一条啊，那么这是第一类往生的人。第二类呢是读诵大乘，慈悯众生，信息不同，知法各异，前第一人。但用修持持戒为能，这是说一切众生根器不相同，习性不一样。在前面我们都读过，修行一定要注重法门与自己的根性呢要相齐，这样修学就便利，也快速容易成就。如果修学这个法门跟自己的习性呢不相齐合，学起来不能生欢喜心，那么他成就就困难了啊，这个是要知道的。因此佛对于这个方法门径呢就说了许许多多，在这个地方呢是把许多法门呢归纳为三大类。这个第一类就是说明修世俗善根或者修持戒的善根啊，但用修持持戒为能啊。这个第二种人呢是唯将读诵大乘为师啊，这个是专门读经的，能行啊，确实能成。我有一年在香港啊，哪一年记不清楚了。我到香港天台经社了，去拜访常怀法师。常怀法师是学天台宗的，天台经社的这个佛堂供养的当中是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两旁边的侍者是阿难尊者跟迦叶尊者啊，阿难迦叶。常法师他念佛号啊是 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他不念阿弥陀佛的，不求生西方净土的。那我那一天去拜访他呢，突然看到他这个佛龛呢，他的佛像叫什么？前面是玻璃的佛龛，佛龛上啊贴了一张啊西方三圣的像，用这个透明胶带啊粘在这个玻璃上，我就觉得很奇怪了。他告诉我，他现在念阿弥陀佛了。你看这个临时没有佛像嘛，就拿着纸画的像，用透明胶带粘在这个佛龛玻璃板上。为什么忽然呢发了心念阿弥陀佛呢？他告诉我讲了一个故事啊，而这个故事呢就是距离我去看他的时候大概是三四个月之前，很近啊，很近，就是头一年的十一月间，是吧？十二月间，但是就在他们那个附近，有一位老先生，啊，一定有七八十岁了，退休的一个老人。那早年呢，在抗战期间呢，也做过官，啊，以后这个解放之后啊。他在香港，大概是跟他女儿住在一起。这个女儿听说也不太孝顺，这个老年人呢，古书念得多，啊，所以常常到佛教图书馆。那个图书馆是谭旭大师建立的，啊，中华佛教图书馆，常常到图书馆来借《大藏经》看，啊，诸位要晓得，《大藏经》是不出门的，啊，普通书是可以借出来，这个《大藏经》借出去了，要丢了一本呢，成套就残废掉了，啊，所以《大藏经》是不出门的。常怀法师对这个老人特别优待，是大藏经你可以借回家去看，所以他就常常来借大藏经，这个大概借去呢看一两个星期，看完了他就回来再换一本，这样子看了好几年，也不晓得他用什么功，也不知道，也没有看到他念佛什么呢，他就是喜欢看经。那么最后一次借大藏经的时候，就告诉常怀法师，他说我这一次经借回去看了，他说我不送回来了，啊，他说我要走了，我不送回来了，告诉他日期啊哪一天，但是两个星期以后。日期的时候告诉他了，你派个人到我家里去把经书取回来，当然一般的书啊不取回来无所谓，借缘就送了，大藏经不可以不拿回来，不拿回来一套残缺了，那他就把日期记下来了，这个心里觉得很奇怪，他要走了，常怀法师说，哎，难道往生看看样子不像，看样子不像啊。好吧，不管怎么样呢，也许他搬家了是吧？反正到这个时候啊，就去派人去拉经书去。那么过了两个星期，到了好像是11月20几号，啊，这个常怀法师给我讲了好多年，我记不得了。看到这个地方想起这个故事，那么他就派人到他家去取藏经。去的时候啊，他正在那里看，啊，坐在这个桌子上啊，在看藏经。他看到图书馆来的人，他就问他你来干什么？ 你说他，你今天叫我来取回藏经的，他是，是叫你今天来呀、啊，我没有叫你现在来呀、啊，我现在还在看。那么当然了，这个去的年轻人看他老居士了啊，也就不好意思跟他要嘛，那就回去了，到第二天再去，啊，第二天再去。第二天去的时候，他家里人告诉他，老先生往生了。哎，他说很奇怪，昨天不是好好的，他是什么时候往生的？你走以后大概2个小时，啊，怎么往生呢？看经往生的。哎，他看经的姿势也不是好像我们这端端正正的，他一个腿这样抱着，就抱着就这么走了。哎呀，这是潇洒自在呀。常怀法师一听说，到那去一看，念阿弥陀佛了。哎呀，他说这个往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亲眼看到了啊，才相信啊，没有病。啊，2个星期之前，告诉他哪一天时间一点没错，啊，告诉他月日时辰没有讲，没讲时辰。读诵大乘呐、啊，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行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，这都距离我们时间都不远了啊，可见的这个法门呢，实在非常非常广大啊啊，那个先那位老先生姓欧阳。啊，复姓欧阳，嗯，这个欧阳先生，他往生条件就在此地啊。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段，啊，这个是韦将杜松大臣，啊，他用的是个、嗯。下面是大师为我们开始。然借机能持护乘三佛之机，这是讲戒律修行根基，是建立在戒律的基础上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开慧啊，所以这个戒律是根本，是基础。五尘就包括人天了啊，人天没有出三界，是在六道里面的2个善道啊，善道啊。持戒的人就容易得到啊，持戒清净，如果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多半都是在人天两道。三界之外声闻辟支佛菩萨，这叫三乘，和人天呢，这是五乘。三佛是讲佛的化身、报身、应化身啊，这个三身佛了，都是建立在戒行的基础上。法机熏成三贤十地万恒之智慧啊，前面第一种是持戒修持啊，第二种是读诵大乘啊，这个读诵大乘 每一天呢受经典的熏习，不知不觉慢慢熏成三贤的菩萨、十地的菩萨。虽然没有证得三贤十地的果位，可是这个智慧逐渐逐渐增长，知见呢与这些圣贤逐渐接近啊，所以说多经开智慧啊。会读的人读经呢，同时具足了戒定慧三学，这是真正不可思议啊！这完全从心上讲，戒律无论多少戒律啊，像《大藏经》上讲的律藏，这个分量就客观了。总而言之，不外乎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这两句把一切戒律通通都包括进了。读经的时候这还能有坏念头吗？啊，这起个坏念头了，那经也念不下去了吗？这一个坏一个恶念不生呢，那你读经岂不是诸恶莫作了？这一条做到了，诸恶莫作是小戒。经论是佛菩萨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真言呢，一切善法没有比这个更善的，所以读经是真正的众善奉行，是真实的止于至善啊。儒家讲止于至善，没有把至善的标准说出来啊，充其量止于人天至善的。佛经不然的，佛经是究竟圆满的至善啊。那么大乘菩萨戒去做了，专心读诵就是修定，读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就是智慧。所以这一个读诵啊，戒定慧三学同时圆修了，都修到了，哪有不开智慧的道理呢？若以德用来比较，各有一能啊，持戒有持戒的功德，读经有读经的功德，回向净土啊，通通能完成。啊，通通都能完成啊，所以这个和第三福第三句啊，第三福有四句，是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这是第三句读诵大乘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持戒求生净土的人，读经求生净土的人，往生都有根据啊。 三经所说，你都能做到，那还得了？那上上品往生啊，什么做不到？这不都说一句都行啊？那是一句啊，啊，一句做到了啊，都能够往生。所以经典是真真不可思议。那么这是第二种往生的人啊。第三种呢，名修行六逆。我们这个净土经里面虽然说的不多，观经里面说了，其实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都跟我们讲念三宝。啊，六念里面呢，三宝再加上啊，念戒、念师、念天，再加这三个，啊，这六念。佛在小乘经，在大乘实教的经典里面，讲六念呢，讲的非常之多，啊，特别是在阿含，啊，阿含小乘经，啊，所以小乘人对于这个六念呢非常重视，啊。三明修行六念者，所谓念佛法僧。这是念三宝，念戒舍天啊，这总共就合成六念了。此亦通合上三福大乘之意啊，在这个意思上来讲呢，与前面第三福啊，第三福是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与这个在意义上来讲有啊，都具足。我们修净土的人，如果修六念呢，大师在此地给我们交代的很明白，念佛呢就专念阿弥陀佛，口业的功德、身业的功德、意业的功德，这是劝我们专念。口称名，身礼拜供养，意就是心里面想佛忆佛啊，心里面常常想佛，身与意三业专情啊，这样的念佛，一切诸佛也如是。如果不是念阿弥陀佛，念其他的佛也行啊。你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也行，念药师如来也行，念毗卢遮那如来也行啊，都行。一定要守住这个原则， 要三业专精，然后发愿回向求生净土，这样才能成功啊！这个在《无量寿经》三辈往生最后一段就说这桩事情啊，所以通通得生。有人跟观音菩萨有缘，一生念普门品，持诵观音菩萨圣号，求愿往生，也一定得生。啊，但是啊，念其他的佛菩萨要回向，啊，要回向。念阿弥陀佛呢，就不必回向啊。所以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，古德讲这个法门叫不回向法门。他为什么不要回向呢？因为你念的目的就是要见阿弥陀佛，要往生极乐世界嘛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念念当中已经就包含了回向啊。这个法门特别在此地，念其他佛菩萨要回向啊，要加一个回向啊。又一心专念诸佛所证之法，这就是念法。诸佛所证之法，就是诸佛如来跟我们宣讲的这些经论啊，经论当中所说的就是诸法实相啊，诸法实相啊，是诸佛如来所证的啊。他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告诉我们啊，那么这就是前面读诵大乘的意思。这个念法了就是读经，遍诸眷属菩萨僧，眷属佛的眷属就是他的学生弟子，出家在家四众弟子，这里面有天人，有二乘，有菩萨，这些弟子们持戒、参禅、读诵、修行，都是我们的好榜样。是我们修学的模范。有许多人知道念佛重要，念法重要，把念僧呢束缚掉了啊，往往觉得这个念僧呢这个不重要。其实这犯了很大的错误。念佛念法固然重要，我们修行修行，眼前没有一个榜样啊，我们不晓得怎么个修法了。这个僧是模样啊，是样板啊，我们就照他这个样子修学，那就对了。 啊，古人重视。啊，像我过去在台中求学，李老师就教我，修行要找一个样子。啊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，啊，还是居士身份跟他学的时候，啊，他特别告诉我，古人呢不学苏东坡，啊，今人呢不学梁启超，这两个不是好榜样。什么原因呢？这两个是佛教的学者，啊，现在讲佛学家了，但是都没有成功，啊，都没有往生，都没有超越三界，还是搞六道轮回，啊，所以啊，要取榜样啊，不要学这两个人。啊，那么他特别介绍我一个呢，他说最好能学印光法师。啊，以印光法师做一个榜样，我们求愿往生呢是决定的生。啊，这个就是念僧的重要性啊，念僧的真正的意义。我们有一个模样，有一个典型，我要向他学习。又念诸佛偈，这个六念里面讲念偈呢，就是这一句。诸佛为一切众生所制定的这些戒律，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，要注意到戒律的精神，不能死在戒条之下，因为死在戒条之下会发生错误。啊，戒律的条文有它的时代性，有它的地域性。啊，在这个地方能用，换一个地方未必能使用。啊，就好像现在这个法律一样，每一个国家制定的法律不一样，啊，不相同，每一个时代的这个法律条文也不相同，啊，必须要适合于现代人的生活，帮助在现代社会、现代这种生活方式之中，我们能够得定，能够开会。守住这个原则，那就完全不错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戒律里面，除了根本戒之外，都可以随时随地加以修订。啊，建议修订。这个四条根本戒呢，确实那是超越时空的。无论在古时候，在今天，在中国，在外国，都行得通，大家都认为这是善的，这是对的。啊，讲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。啊，你到外国去问问这四条好不好，他都会点头，很好。佛在三千年前定的好，现在人也见到了，也赞叹也好。可见的这个四条超越时空，啊，其他的就由这个可以改变，啊，因为佛定的不饮酒，啊，有人说不饮酒很好，有人说酒可以喝吗？啊，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关系嘛，啊，所以那就有可以商量的地方了。 啊，每个地方这就是法律定的就不一样了。啊，这个是念戒的精神。这个戒最重要的，实在讲啊，还是守法。啊，所以这个戒，那就不限于戒条了。佛在一切经论里面给我们的教训，都是戒，教戒。我们把这个戒字旁边加一个言字，啊，教戒。世间法律，风俗习惯，道德观念，都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。佛弟子决定守法而不违法，不犯法。啊，这念戒重要意义还在此地。下面是即念过去诸佛，已经成了佛的了。现在菩萨等，啊，现在真正在修行、向佛道上精进的这些人，啊，这些人叫菩萨，难作难作，难舍难舍。